范江张达，二贼来行刺张飞。他们用白布裹着一把大剪刀，混进了张飞的寝帐。刚才进来这么一看呢，差点没把这俩家伙给吓死。看张飞瞪着眼睛在床上那躺着的，我的个天哪！感情他们不知道，张飞有这么个习惯，他睡觉啊，睁着眼睛睡。怎么能不把这俩人吓死？这要让张飞发觉了，说他们是来行刺的，我的天，当时就把他们给撕碎了。这俩赶忙由大帐里退出来了，退到外边来一听啊，哎呦，张飞呀，那呼声如雷呀，今儿个呀，三将军又喝多了，因为跟范江张达生了点气，今儿这酒喝得又不痛快，喝醉了，他就躺在床上是合衣而卧。这俩这么一听，既然打呼呢，甭问，这是睡着了。在家刚才俩人进帐口的时候，闻见了一股子酒气，呵，这酒味这大呀，说明是他喝醉了。那么咱们就动手吧。范江张达二次进帐，范江在前边，张达呀抱着这把大剪刀在后边。他们是一进门就说话，强大的精神，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每句话那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几乎都是从牙缝子里挤出来的。哎呀啊，君侯，我们向您来禀报一件大事。说完这几句话，他们听了听，看了看，张飞没反应，是睡着了。动手吧。二贼上前来到床边，一抬手，噗，这一剪刀狠狠刺入张飞的肚腹。三将军大叫一声，当时丧了命。三将军生了气，喝了酒，经常鞭打士卒啊，打完了人家还留在身边使用。最近他的大兄长刘备还告诉他呢，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三将军改不了了，今天这么大的一位张飞张翼德，出世以来与刘关二位结义桃园，跟着大哥刘备出任安喜县怒鞭毒油，他嫉恶如仇啊，在虎牢关用丈八蛇矛枪枪挑了吕布吕奉先的太子金冠，名扬天下，在长坂桥头一声大吼，喝退曹兵百万，震得河水倒流。奉命取西川的时候，智取过老将严颜，大败过魏将张合。张飞称得起是一位粗中有细、能征惯战的上将军。万万也没想到，竟死在了两个无名小辈之手，命丧阆中，时年55岁。张飞死得很惨呐、他死在一个义字上，为了桃园结义之好，为了给二哥云长报仇，他不顾一切，理智早已丧失了，哪能整天这么哭，哭得血泪斩袍巾。那还不算，成天喝酒，酒后怒鞭士卒。这次他到成都面君，皇帝刘备还在忠告他， 三弟，你可不要喝完酒就打人，打完人还把他们留在身边重用，此乃取祸之道。”张飞听不进去呀，你别看他当时点头答应，一个字儿也没进。所以这次回到阆中，为给二哥关羽报仇雪恨，他不顾一切，就给人家范江张达三天期限，打造这么多白盔白甲，做这么多白旗，根本做不出来。张飞连想也不想，我不管，告诉你三天就三天，做不出来我就斩你。嘿嘿，没斩得了人家，叫范江张达把他给暗害了。第二天军校发现了三将军的尸体，当时禀报给副将吴班。这吴班是谁？就是上文书说的关羽写了一封信，把他荐举到西川大哥刘备的跟前。刘备呢，看在二弟关羽这封信的份上，就把这吴班给派到阆中来辅佐张飞。这个人是忠心耿耿啊。吴班一看是放声大哭，当时找来张飞两位少爷，长子张苞，次子张绍。哎呦，这两位少君侯啊，哭的是死去活来。吴班苦劝了一番，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把君侯尸体装殓起来，自己亲自写了一份表彰，让张苞到成都奔丧，自己呢和张绍镇守阆中，继续整顿军马，等候旨意行事。张苞星夜奔成都来了。那么现在这位西蜀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自从把三弟张飞打发回阆中，让他赶快把阆中人马调齐到江州会合，好做自己正印先锋官，兵伐东吴。刘备把三弟打发走了之后，他是日以继夜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呀。仲文武呢，仲文武还是继续苦劝，都不愿意让刘备御驾亲征，大家还是继续找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亲自给皇帝写了一份表彰，劝他不要出兵，出兵可以派一位上将去报仇就行了，您不能御驾亲征。刘备看完了这个表彰，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扔，干嘛呀？他告诉战役已决，诸卿勿得再见，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谁也不要再说什么了，说也没用，劝我我也不听，这仇我是报定了。他当时传旨啊，让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刘禅守住两川，派骠骑将军马超带领他的兄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住汉中，以挡魏兵。咱们光去发江东了，哼，还得小心点曹丕呢。派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命黄权成基为参谋，马良、陈震长李文书，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冯齐、张南为副将，副统张翼为中军护卫，赵荣、廖纯和后川将几百员，加上借来的五溪番兵番将五万人，共计大军75万。宅定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张武元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七月，就是说刘备在成都称帝才3月，就发出来两川人马到江东为给二弟去报仇。看来呀，刘备是横下一条心了，宁可皇帝不当，也得全桃园之意，够朋友。就为了这个朋友之交，交情二字，就是四海的富贵也不要了。 今天为给二弟关羽报仇，刘备把所有的家底儿全拿出来了，这就要亲自出征了。丞相孔明呢，率领着文武百官，就在成都外十里多地搭起了一座长亭，干嘛呀？给皇帝饯行啊。现在看来是活神仙也留不住他了，也不见得。诸葛亮啊，跟众文武说过，说是要想留住咱的主公啊，只有一个人，可惜这人还不在了。谁呀？法正、法孝直。除法正一人之外，谁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诸葛亮跟刘备那是多亲密，刘备把诸葛亮尊敬为师啊，就自己的老师一样。现在老师啊，老师的话也不听了。诸葛亮就在长亭这会儿给皇帝刘备捧过来一杯酒，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可是偏偏就在这时候，有这么一位扑通的一下跪倒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愣，这是什么人呢？仔细一看，原来是秦宓。秦宓是一位大学士，在西川很有影响。哎，刘备打量了打量他，秦爱卿，你这是何意呀？万岁，您不能御驾亲征啊。哎，刘备用手一撕胡须，当时就不高兴了。爱卿何出此言？陛下，您不能舍万乘之躯而寻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深思。您这么大的个身份，您为一国之君呐，您是继承汉统的皇帝呀，大汉想复兴全靠您了，您怎么能为兄弟这么一点私仇就御驾亲征呢？这两句话说的刘备很不高兴，因为看在秦宓这个学识上，这个人呐，很有学问，刘备很钦佩他，所以才强压胸头火呀。秦爱卿，你说的不对呀，寡人与云长帝有一体，我们俩呀就是一个人啊，这样的仇我不能不报。先生不必多言了，陛下。秦宓上前半步，砰的一下抓住了刘备的龙袍。如果陛下一定要行兵，您要不听我的话，我是唯恐此去有失啊！你要出了危险怎么办？哎呦，这句话可把刘备给说火了。咚，大胆！秦宓，寡人正要行兵，而出此不利之言，与我军讨伐东吴不利，吩咐人将其推出去斩首杀了。武士过来就把秦宓给绑上。秦先生是面不改色呀，泰然自若，他站起身来，冲着刘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陛下，您杀得好啊！啊，连刘备也愣了，怎么我这样杀他了，他还值喝彩？你有什么话讲吗？万岁，臣秦宓虽死无恨呐，可惜陛下你新创之大业将从此颠覆， 完了。说完了，秦先生一抬腿，迈着四方步溜达了，自己找了一块大青石。哎，这地方挺眼亮。秦密先生往那儿一坐，把双睛一闭，是引颈受禄，杀吧。呵，刘备一传旨说把秦密先生绑出去斩首，把众文武都吓呆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看着丞相。诸葛丞相赶忙上前施礼呀、啊：“陛下，秦密先生斩不得呀！”这一句话，众文武都跪下求情了。刘备一听，哎，心里说：“像秦密这样的学士，我也舍不得杀。”不过他出言不利。其实啊，刘备也是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他怕秦密这一领头呼啦你一言我一语，自己又走不成了，今儿个是非走不可。行了，看在丞相与众文武的面上，暂且记下秦密的这颗头，待我学习江东与二弟报仇之后，回来再与其理论，回来我再找你算账。备马。刘备上了逍遥马了，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众将离开了成都。诸葛亮率领众文武站在这官道上，就这看着，一直看着陛下带领的人马转过山头，连个旗子影都看不见了。唉，丞相叹了口气：“列位，咱回去吧。”大家一个个低头不语，闷闷不乐的，无精打采的，回了城里了。再说刘备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走呢，忽然有人来报，说是阆中吴班前来上表。哎呀，刘备大叫这么一声，一头从马上就栽下来了。哎呦，得亏身边有那么多的武士啊，把刘备给扶住了，不然这下就摔坏了。怎么刘备一听这上表从马上摔下来了，刘备马上就意识到了，我三弟张飞完了。怎么知道呢？吴班好端端上什么表啊？他不错，协助张飞镇守阆中，不过他是一个副将，那上表跟皇帝说话得是张飞呀、啊、张飞没消息，不来上表，吴班把表彰送来，甭问，三弟张飞这人完了。所以当时啊，皇帝刘备这头一晕眼一黑，就打马上栽下来，武士把皇帝给抱住了，赶快就在路边设帐，扶着刘备坐在那儿。没有片刻之功，远处飞来一哨人马，为首一将是穿白带孝，来到辕门，把众将给吓了一跳。为什么？就看这员将，那个身脸、个头、模样、长相、举止、动作，哎呦，跟三将军张飞是一模一样，抱头还眼呐、啊！只是海下缺一步钢然，这是谁呀、啊？原来是三将军张飞的大公子张苞。张苞哭进大帐，拜伏在地：“儿臣参见陛下。儿臣之父被人所害，如此这般。”说着把吴班表彰往上这么一递，刘备还哪有心思看那个表啊，抱住张苞放声大哭啊。看张苞就等于看见三弟张飞一样。 想张飞思念关羽。刘备哭的没气儿了，哭死过去了。
哎呦，众将官上前呼救，有人赶忙把张苞拉起来了。小将军，您别哭了。
万岁此次御驾亲征，龙体稍有差池，我等担待不起呀。这还没等打仗先哭病了，这可怎么办？
张苞吓得不敢哭了。
好容易这算把皇帝刘备给呼唤过来了。刘备呀，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哭得他茶也不喝，饭也不吃。
众将可有点急了，万岁您这样可不行，虽然三军侯张飞命丧他人之手，被人所害，可您现在是领人马去给您二弟关羽报仇。小将军张苞方才不是说了吗，杀害张飞将军的这两个凶手已经带着三将军的首级投奔东吴孙权去了，您这次去给二军侯报仇，也就等于给您三弟报仇了，一定要活捉范疆张达，给三将军张飞祭灵。但是您要总这么哭，哭得饭不吃水不喝，没等出兵您就支持不住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这个仇谁去报？您怎么全这个桃园之意呢？
哎，刘备就爱听这句话，一听说桃园之意，当时不哭了。嗯，列位将军说的对，好，我吃饭。
那真是咬着牙发着狠的吃啊，根本吃不下去。又念二弟又想三弟，他怎么能够吃得了？跟咽药似的，这饭到嘴里头刚吃这么两口，
有人来报，营门外有一员小将要面见陛下。
什么人？
关兴
啊。
刘备一听，啪嚓把筷子扔了。大伙儿一看，完了，咱们这顿饭算甭想吃了。这张苞的事儿刚踏实点，关兴来了，这不是伤感加悲痛，悲痛加伤感吗？主上可怎么办呢？有的将军真想拦住关兴，不让他来见刘备，那怎么能拦得住？人家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谁也不敢拦呢。这位关兴就由打辕门外进来，众将这么一看，心里头甭提多不是滋味。怎么回事？众将都受不了，您想刘备要看见能不能吃得消。这位关兴由头上到脚下是身着重孝，这身孝衣且不说，就说这长相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一样，生得面如重枣，残眉凤目，就是海下缺少那五柳长髯。众将心说，这算奇了，一个是您这身孝，一个是您这长相，万岁一见呢，嗨，又得昏过去呀。快准备吧。
准备什么呀？准备抢救。大家都拉好了架子。
这时候啊，刘备由大帐里出来了，他听说关兴来了，恨不得马上就看见侄儿。这伯侄相见又是一番痛哭啊，哭得众将心里这难受。大伙儿一想，这哪是出兵打仗，打仗哪有整天这么哭哭啼啼的道理呀、啊、可大家心里明知道，但是谁也拦不住啊，他是让人伤心呐、啊、尤其我家主公义气这么重，他怎么能不哭？果不出众将所料，关兴一见刘备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刘备真的又哭昏过去了。
众将还得接着劝呗。劝来劝去，劝得刘备总算把泪止住了。大家这么一看，这行了，咱们赶快拔营起寨吧。刘备拿起支令箭来，说是这次寡人兴兵伐吴，去给我二弟三弟报仇，我已经派了老将军黄忠为前部先锋了。现在呢，我想在老黄忠的前面单派一路人马作为前哨，这前哨也应该有个先锋官，这先锋官呢，我就想用关兴、张苞你们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个。话没说完，张苞一抬手，唰，从打皇帝刘备手里就把这令箭抢过去了。关兴他也分毫不让，过来啪把令箭抓住了，两个人是谁也不松手，干嘛都愿意做这个前部先锋，为国出力，是为父报仇啊。两个人一用劲儿，嘎巴把令箭拧折了，一人一半，这一半也不撒开。刘备有点生气，大胆，可把两位小将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害怕了。那当然，刘大爷火了，论国法论家规他们俩都害怕呀。论国法那是一国的君主，论家规是自己的伯父啊，父亲刚死，怎么能够惹得伯父生气呢？两个小将怎么会不害怕呀？刘备深斥了他们几句，你们太不像话，你们父亲刚刚死去，两个人就敢在我的面前扯断令箭啊？这不是为了争功吗？你们应该亲如手足啊！我问你们，你们两个谁大？一续这个年羹啊，张苞比关兴大一岁，刘备让关兴拜张苞为兄啊，张苞视关兴为弟，把这个令箭交给你们两个人，张苞为正先锋，关兴为副先锋。站在旁边的老将军黄忠没有什么想法吗？没有啊。老将看着这两个孩子，思念他们的父亲，心中也是很难过。那么自己已经接了先锋印了，不能说别的了，说别的怕主上刘备多想，黄忠真想把这颗先锋印正式的让给关兴、张苞，但是老将军还不放心，怕这两个人年轻啊，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老将军十分疼爱这两员小将，从黄忠的心情来讲，他恨不得跟随着万岁刘备一步跨到江东，刀斩孙权，复夺荆州，给关羽报了仇，自己才能出得来胸中这口气。老黄忠亲自过去把两员小将给扶起来了，拉到了自己的身旁。刘备点了点头啊，马上传旨起兵，为给两个兄弟报仇雪恨，先主刘备是兴兵伐吴。